诸位家人，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时间的课程啊，都在谈啊，如何建立修学的观念和心态。我们谈到呢，第七点啊，只有自己是学生。第八点呢？用心如镜啊，对，昨天讲到用心如镜啊。再来第九点呢，这个学习圣教啊，重视领悟，重视领悟，用心去感悟啊。我们走的是开悟的路啊，不是走知识堆积的路。知识越低堆积啊，那便所知障了。所以我们假如以自身来反思观照，刚学佛的时候特别谦虚，都看别人的优点。比方说我们到了一个团体，到了一个道场，那我们很谦退，看每个人都是优点。哎，过了两个月了，这个谦退的心啊，可能有退了。哎，发现每一个人好像都有问题，所以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因为人还是那些人嘛，树还是那棵树嘛，景还是这些景。但是因为我们的心变了，所以有一句法语叫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这句话要不要用心去感悟？不见一法离心别有，我们没有去感悟它，它就是一个知识。我们这个学习的惯性，它就突破不了。每一个惯性，其实在讲的具体坏习惯，就它已经养成了，要把它突破，那都不知道要几百回合的胜负啊，才有可能把它突破过去。弟子规说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。这个句子里面啊，可不能有中间地带，不能侥幸哦。他铁定长浮华，他路走错了。应该师父讲经的有讲到吗？烦恼的根在哪？俗话讲擒贼怎么样，这句话我们从小就读了，背得可熟了，有没有用上？事实上我们还没遇佛法以前呢，我们曾经学过的文章，甚至是听过的成语啊，能不能让我们开悟了？擒贼先擒王这一句话够不够用？够用，但是我们没有用上。好，那师父也开示了，烦恼的根在哪？我执。接着师父怕我们不了解，又做了什么诠释？四大烦恼常相随。这样又把这个我执啊，这个执着又更具体了。我们好去反观，哎呀，这个是我执，要打掉。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修学啊， 偶益大师这个净色明这四点呢、啊，不可须臾离也。他第一个就是净土为归，观心为要，善友为依，持戒为本，这四个它是交融在一起的，你不要把它当知识背它四个东西啊。其实观心为要跟净土为归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。一念起啊，九界生因呢。一念净啊，佛界缘起耶。我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什么缘出现呢？净土啊。我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念，西方极乐世界莲池里面嘣长出一朵莲花，上面还写着名字，有没有？这一念就是这样感应啊。一念染，哇，这一念是染物，九界生因，这个还讲得客气一点，一念染三恶道就生因了、啊、所以祖师说世之最可珍重者无过于精神、啊、最可爱惜者无过于光阴、啊、为什么精神要珍惜？一念就是十界的因呢、啊，我们到底要怎么用心呢、啊？所以师长老人家说，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可能往生。轮回心是造轮回业呀、啊。所以真正知道这个念头精神不可以滥用。就念念执持名号了，所以为什么说看破的人一定放下？他完全看明白了一个念头的力量有多大，他那个警觉性啊、敬畏心、恐怖心就上来了。所以这一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要懂得去感悟啊。那个修行的警觉性啊，就上来了，甚至于不可能去指责别人，为什么？不干别人的事啊，整个宇宙哪里来的？心想生啊，《华严经》讲，知一切法即一念，一念顿现宇宙，都是自己变的。那这一个道理一明白了，那还有谁我们要去指责呢？跟别人一点都不相干、哦、当然在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道理，老人家呢常常会讲一个故事啊，讲故事也是一门学问哦。啊，大家听师父讲经，内行人看门道啊，你可不要听成师父怎么又来了，又在锅炉匠了啊，又在什么修无法师了啊，又在哪个人了，那你就真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了。这么大一个大善之事，讲经已经炉火纯青了，结果我们就听出来不耐烦，那不是很没福报？要知道啊，师父重复是什么意义？重复就代表你听烦了，我们就是惯性的知识学习。你是内学的时候啊，就像那个达摩祖师观，它跟性德相应的东西啊，贯摄常法、哦、就它这个东西呢，它有法味 啊，世间的东西就没有这种色受力量了。那个色受力很强，观色嘛，色受力，你一遍有一遍的味道，越遍数越多，法味越浓。你说世间的报纸啊，有没有人说啊，我看过一遍了，我很想再看第二遍？没有啊，那不一样在这里了。你一直重复，真正心用对的人越听越有味道，才知道每一个故事的事理啊，其深无底，其广无边。有时候你20岁听有20岁的悟处，30岁听，哎，怎么以前没有这样的体会啊？随着你的人生阅历啊，它的味道都不一样，无量意啊。所以那师父为什么重复，不也是在提醒我们可不要学成知识啊？啊，当然现在承德在跟你们分享也没有标准答案啊，那只是承德个人的一个体会啊。师父老人家说，在佛经当中，释迦牟尼佛重复最多次的就是什么？最重要的。你看在佛经里面讲念佛求生净土讲了几百次啊，好多经典都有哦，还有人特别用心啊，出了一本书叫阿弥陀佛圣典，他就把大藏经里面所有欠求生净土全部把它收集起来，让我们起信呢，怕我们不相信，说佛一再讲一再讲。请问大家，金刚经佛讲了几遍？基本上就是讲那一次，所以翻译的没有差别。那无量寿经有12次翻译本，只留下5种，5种的内容差异都很大，那代表什么？多次宣讲。哎，能领会到这里啊，可能你脑中浮现一句话，如来所以心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，这是最重要最直接最方便最了当，而且专为在家人说的。他好修啊，末法时期很难修行的哦。那他不能接受了，那才跟他讲其他法门，恒顺众生。若人是得此法门，一切诸佛皆随喜。你肯老实念佛了，一切诸佛给你鼓掌，乖孩子乖孩子，他不跟你讲其他的话了。好，再拉回来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呢。好，刚刚是说重复很多次啊，我们才会被深深的提醒，这些是很重要的啊，一定要从这些地方啊下功夫。那师父最常讲的一个故事，就是章太炎大师到阴间去上班，是吧？做城隍爷的秘书吧，秘书长。哦，东岳大帝啊，东岳大帝的秘书长，啊，你看他早上要忙，晚上还得上班，就去了。那张大师他也很慈悲啊，他接触佛法，说：“哎呦，那个袍若之行很恐怖啊。”哦，他去了之后就跟东岳大帝说：“可不可以把这个刑法废掉？太残忍。”那这东岳大帝也很有智慧啊，他笑一笑，啊，我先带这个狱卒啊，带你去看一下，啊，就把他带到这个袍若之行的现场。他一到，啥都没有，突然领悟了，啊，原来不是东岳大帝设的，不是阎罗王设的，是什么？业力变现。哎，其实这个故事当中啊， 东岳大帝有没有智慧？他也很善巧啊。哦，他再跟他讲一堆道理，那那道理可能当事人也知道啊，他体会没那么深，让他自己去领悟。哎，他这个一看突然悟到了。好，所以重视领悟啊很重要。好，我们从事教学的人，甚至于护念你的小孩，护念你的属下，护念你的学子，都要重视悟性。还有掌握不了这个度啊，会把人家的悟门给堵了。所以走教学是一门艺术啊，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哦。哦，尤其面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大众，他们所经历的家庭环境、社会背景复杂度比100年前的人如何？哦，那可能10倍、100倍不止哦。所以我们的内功、我们的慈悲、我们的善巧，那真的是要比古人多10倍、100倍才行哦，不然利益不了众生呢。好，那说到这里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呢，地狱的刑罚都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变现的。而地狱十因六果在哪里讲的呢？在《楞严经》里面。啊，我们佛门有两句话，开智慧是楞严，成佛是法华。楞严经很重要，尤其楞严经给我们讲这个，上一次跟大家举的那个清净明慧章，那个很重要啊。后面还讲50因魔，修行的路上境界太多了，一不小心就到邪路上去了。尤其这个清净明慧章讲的这个杀心不除啊，尘不能出；淫心不除，尘不能出；道心不除，尘不能出。就讲五戒，你不没有从起心动念处对治的话，你要出离六道轮回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那楞严经还讲，色心为戒。什么是持戒？我们身口意三业能摄受住，不让它妄动，这个是色心，是持戒。表面上我们持得很好，内心里面看到别人有过了，你看这个人没持戒，那个人怎么样，戒已经破掉了。持戒的人只要还见人家过，他已经实质上戒都破掉了。这佛门有一个公案嘛，那个南山律祖道宣律师，他持戒持得好，哎，好到什么程度，天人来供养。结果刚好呢，窥基大师也很仰慕他。那窥基大师叫山居和尚啊，他要出家谈条件的，一车金银财宝，一车书，一车美女伺候他，通通满足他。这个叫祖师的善巧，先把这个人引进来最重要。他看得懂他术士善根嘛，他一出家了，他这个缘就能唤醒他很多善根，自然而然三居就放下了嘛。这个我们的这个师父啊，还有这些祖师们都有这个功啊。陈德就不举缘的，李炳南老师功夫可了得。 江义子老师大家认识吗？地狱变相图啊，西方极乐妙果图，好，还有这个论语化解啊，哇，那个陈德敢讲啊，无能人出其右，在艺术界，为什么？总在遇缘不同，他遇到的人太殊胜了，一生的画作，他有没有人知道多少的？我是不知道了，几千件我看有了，都是宝。十几岁在台湾呢，那个作品就是全台湾的一等奖，他的作品还被进入那个故宫博物院呢。哇，少年得志啊！然后呢，后来有机缘知道有李炳南老师了，他去拜师啊。然后第一次见面就说，我跟你老人家呢学诗，学唐诗啊，学诗，我不跟你学佛。你看李老的年龄啊比他爷爷还大你看他年轻人一见面呢，我只跟你学诗哦，我不跟你学佛你看你说不说？毛头小子口气这么大啊，还谈条件。你看人家李炳南老师，哎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善巧接引他。哎，然后呢，我这个一讲可能这节课又讲不成了啊。他那个细节啊真是太精彩了。哦，这李老就那个唐诗一跟他讲引人入胜呢、啊，这个江义子老师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，讲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李老说，下一次你讲给我听，不能都我讲也挺累的，啊，下次你讲给我听，啊，他一听好，他也很认真准备啊，啊，就找了一个杜甫的诗啊，啊，下了很大功夫，下一次来讲给李老听了。讲了一段时间，李老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”江老师说：“我那么认真讲，你还不专心。”啊，他还有点不高兴啊。啊，接着又讲一段时间，李老师：“哎，真的有声音呢，你没听到啊？”他这个念头，哎呀。他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接着李老跟他说，你真的没有听到杜甫在哭的声音吗？你把他的诗讲得这么烂你看他把他的慢心给调伏掉了。后来又过一段时间了，哎呀，这个义子啊，就是叫江老师的名，对不起啊，刚好呢我们慈光图书馆啊办佛学大专佛学讲座，我不能给你讲师了，我得给你请假。那江老师就诚惶诚恐，哪有老师给学生请假的嘛，是吧？哦，那当然是一定要以这个人家大专佛学讲座为主嘛。好，好，那就空一两个礼拜不能上课了。接着李老师就开始上佛学讲座了，啊，来很多人呢、啊。结果这江老师啊，上课已经上瘾了，所以呢，没去听老师讲课啊，很难过。所以他就到那个慈光图书馆外面呢，就在那探头，边听啊边探头。结果那个李老啊就从窗户看到他，哎，就叫他的名字，来进来进来。这么一叫就非进来不可了。好，那一进来呢，就把他放在安排在第一排正中间那个位置，然后让他坐在那里。好，然后接着怎么说呢？哎呀。 你们真是有大福报啊，今天这个江同学来了呢，因为他来呢，我给你们讲一首唐诗，大家都鼓掌嘛。他假如每天都来啊，我每天都给你们讲一首，哇，那你说他来不来？
哦，
那接下来当然教老师他就上了那么多天佛教了，结果后来课程结束了，然后下一次他又跟老师一对一上课了，老师还没说话，他说老师我要学佛了。哎，可是重点还不在这里哦。重点呢是菩萨畏因呢，众生畏果。那菩萨不着相啊，看一个年轻人说我不学佛，他看到的不是这个相，是什么因在哪？他知道他会这个态度啊，绝对不可能是空穴来风，有原因的。这个原因不解除，必然是他的障碍，是吧？所以教学的人不能着相哦，不然一着相呢，你就挑这个学生不好，挑那个学生不好，你就完全被这些相给障住了。然后一障住了，这个缘就把我们的傲慢啊、脾气啊都给叫出来了。哦，那接下来更恐怖了，这断人慧命就不好玩了。就问江老师啊，这么一问就问出了 long time ago 啊，他小的时候啊生病啊，那个年代啊是吃不上白米饭的啊，这母亲看他病那么重啊，就去借米啊，煮了一碗白米饭给他吃。哦，所以好像那个年代的人都挺想生病的啊，就生病才有这些东西吃
啊。
结果呢，他就很期待嘛，那个白米饭煮好了，他妈妈正好啊要把它端出来给他吃啊。哇，你看想了多久的东西过来，突然听到啊，出家人那个席帐的声音啊，托钵啊。他妈妈一听到这个声音啊，就有出家人来托钵了，二话不说啊，把那一碗饭就赶紧端出去供养那个出家法师。哦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江老师幼小的心灵当中，就觉得出家人把我那一碗期待已久的饭给抢了。哦，所以他的内心就对这个出家人就有反感吧。那小时候他又没有这个判断，那什么恭敬三宝父师，这个他不懂，他只知道白米饭我没吃到。哦，结果就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。哦，当李老听到这个原因的时候非常的严肃，然后看着江老师说道，说你母亲啊恭敬三宝的这个功德啊太大太大了。哦，他这个福报大到啊，他的后代呢要不出龙象就是出佛门的大护法。你看这一段话一讲完，那江老师对李老很尊重啊，他这么一听，哦，我妈妈的后代要不是出龙象就是出佛门的大护法。啊，当然陈德没有在现场，可能江老师一天看着他的未来是什么，你看把一个烦恼转成什么菩提，转成一种愿行，你说这个教书的智慧有多高。他借每一个因缘，因缘虽然是刹那生灭，借假修真， 这个身体是假，可以修成佛。每一个缘是刹那生命，可以每一个缘在聚散当中你会用了，可以护佛种性长死不绝，把人的菩提心善根都给护上来了。哦，好。哦，所以刚刚啊，我们哎，是讲到哪？怎么讲到？哦，窥基大师啊。哦窥基大师啊，这个三居法师就这个善巧把他引进来了，那他也很仰慕人家持戒呀，啊，所以这个就要经过那个终南山，就要去参拜这个道宣律祖，啊，那每天都有天人来供养嘛，啊，结果这个道宣律祖也想，哎呀，他来了，那个天人来供养的时候，好好让他看一看，是吧？哎，就后来窥基大师来了，那一天天人没来，好，隔天呢，天人又来了。道宣律祖说：“你昨天怎么没来啊？”好，接着律祖说了：“昨天呢，有大乘菩萨来了。”然后呢，把这个山呢，团团都围住了，我进不来。这个道宣律祖听到这里啊，背后流冷汗呢。哦，你看他持戒精严，他也想说，哎，表演给他看一看。那怎么知道？很可能人家的境界还更高，都说不定了。所以持戒精严呢，但是绝对不能见人过啊，不然这个戒就破掉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假如善于去体会啊，在这个时代，龙蛇混杂，佛门强调慈悲为本，现在的众生比起三千年前的众生苦难多还是少？多。那请问大家，佛菩萨是同体大悲，那现在来的菩萨会比三千年前少吗？假如比较少，那同体大悲就不成立了吧。好，那既然越苦难的时代佛菩萨示现的越多的话，那我们是肉眼凡夫，哎，有没有可能佛菩萨我们把他看错了？有可能哦。那怎么办？哇，那假如他是菩萨，我还把他当凡夫一直批评，那造这个业就麻烦了，怎么办？总要有个解决方法出来吧，不然今天承德讲到这里，大家心头上有一颗石头了。这个人是不是菩萨？那个人是不是？你每天烦恼的很恐惧，那不行啊。礼敬诸佛，修普贤行嘛。既然分不清楚了，那看一切人都是菩萨。哦，所以师父讲平等心的时候，把他的心法告诉我们。我在我的心目当中，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。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跟对阿弥陀佛绝对没有两样，平等心的落实。师父再加一句，不是把众生当作阿弥陀佛，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佛菩萨入法身境界的，他见性跟人一见都是见人家的真心不变的本性，所以他看一切人都是佛。所以说当我们看一切人都是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当我们看一切人都有问题了，哇，一切法从什么？ 心想神。所以这个时代龙蛇混杂，请问大家提婆达多是什么来历啊？提婆达多现在在哪？在地狱啊。可是他想的是很高的福报，因为他是来配合佛陀演戏的，是吧？有正面就是什么反面啊，所以没有他配合，怎么会给我们后世这么多的启发呢？所以那你现在有没有遇到提婆达多？没有遇到那么厉害的。那说不定人家视线的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呢，所以都要礼敬啊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，你绝不可轻视执迷不悟之人，有没有？最后这段话很重要吧，都有可能在一念之间弃恶从善啊。所以修行越来越简单，也不要去打量人家长短了，礼敬诸佛，一切皆恭敬。就像师父讲这个受辱不怨，教导我们处事一定要什么恭敬谦虚去对待一切人，不跟人结怨。随缘消旧业呀，我们不是净土为归吗？什么时候净土为归？不可虚于离也呀，不然就是假的啦，性愿不具足啦，一时激动而已啦。真正性愿具足的，念念求生净土。就像印祖讲的，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，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。这个花花世界太厉害了，我们一念不求生呢，那一念就可能开始沾染了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三十系念有一句话讲得特别透彻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。只要不念佛不持咒了，就是轮回心起来了，又造轮回业了。所以真正知道啊，自己妄想纷飞扶不住的，铁定很用力的老实念佛，不然我又要造轮回业了。我可这一生要牢牢把握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，这样的机缘不能再错过了。不再造新殃啊，因为再造新殃又要带我们去轮回了。随缘消旧业，有这个心啊，人家找你麻烦高兴啊，为什么？早一点爆掉啊，千万不要临终来扯我的腿啊，我可没那个功夫被扯腿还扶得住。所以赶快都爆掉了最好。好，那我们也都在探讨这个修行啊，关关难过，要关关过。夏莲老、愚公都给我们启示。夏莲老说：“此两关不破，任你谈玄说妙，都是门外打之绕，入不了门。第一关自欺，第二关。”卓然自己见得自己满身过失，而见人过就是过失当中很厉害的。 大家要知道啊，见能过是傲慢，傲慢可是嗔恨的核心哦。而嗔恨一起，可不好玩哦。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哦。啊，所以师父讲经的时候说，我们修了多少功德？想一想，上一次发脾气什么时候？假如是刚刚，就叫并无功德，全部烧完了，重新再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忍辱重要啊，不修忍辱成就不了。所以师父说嘛，小忍小成就，大忍大成就，不忍不可能有成就，不管是事出世间。所以要栽培自己，要从忍辱下功夫，要选人才也要看他忍辱的功夫到哪里。你看自受用他受用啊，那我们体会的深才能护得到别人，我们都没有体悟，我们传递的还是知识啊。所以孔老夫子的教学，我们佩服他什么？啊，师父讲经说的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、孔老夫子的教化能影响几千年，那个力量还那么大？没有别的，因为他们是做到再说，圣人。身教的力量非常大。那曾子曾经讲一段话，说他跟着夫子啊，观察到夫子有三个优点呢，他非常佩服，可是他都还没做到。这三个优点啊，第一个，这个见人一过啊，见人一善，忘其百非，是夫子之义事也，很容易清净。哎，这个我们要不要学？要学哦。这一句话跟哪一句菩萨道相应呢？菩萨所在之处，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哎，我们也想这么做啊，但是这个是心地功夫，哎，我们一不高兴呢，嘴角就翘得很厉害了，人家一看，哎，赶快走吧，状况不大对劲了，那怎么可能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？所以这个心法，这一句就是，见人一善，忘其百非，代表老夫子的心中只放人家的好，人家的优点，人家的付出。师父教了没有？教啦。师父说，只念人家的恩，不记人家的怨，只见人家的优点好处，不见人家的过失。这善护自己的心呢，这些都跟普贤行完全相应。他礼敬诸佛，他称赞如来，哦，他忏悔业障，只见自己过，不见别人过。哦，那第二，见人有善，若己有之，这个就是太上感应篇说的嘛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。哦，我们很多年长的学长们也很可贵，哦，看到这些年轻的学长都随喜他们的善根，这个就是见人之德如己之德。哦，那夫子就是见人之德啊，见人之善呢， 若己有之，夫子之不争也。他对人没有嫉妒心，不会去跟人家争高下，不争也。其实嫉妒心很厉害的，我们现在还没什么，它还不起作用，有什么的时候，那嫉妒心可厉害了。好，第三呢，闻善必躬亲行之，然后导之。啊，这个太用心良苦了。他遇到好的教诲啊，他不是先去跟人家讲，他是先自己亲身去落实，体悟得很深了，然后再去供养给大众。所以徐醒明老师在讲大学的时候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是用我们的明明德去什么清明。那明明德是性德啊，他一定是烦恼轻，他调伏烦恼，然后呢智慧长，他用这个修出来实修的智慧去供养大众，这非常重要啊。陈德曾经听到有讲课的老师，他在跟别人讲，我一年讲课啊300场啊，请问大家，你听到有一个人一年讲课300场，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？请问他的时间都在哪？飞机上，在讲台上，包含会讲出这一句话，他的内心也要慎重，是不是有不张不炫几长吗？再来，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，都是成年以后才学的，请问修身要不要下功夫？请问齐家要不要下功夫？那300场是对大众，都是治国，都是利益社会国家呢。那什么时间拿来修身齐家，拿来格致成正？对呀，所以讲上台是因缘，下了台很心虚啊，因为讲的自己没有做到啊，还得下功夫才行啊。实在讲，陈德假如现在没有出家的话，这个讲台我真的不敢上，就是希望自己赶快多下一些功夫。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出家了，出家也是个行业嘛，对啊，那行业要干活啊，那这出家人最重要的，师长老人家说你要讲经啊，而且交代不能中断呢、那当然不是说讲课了，那就忽略了修身齐家各自成真，那不行的。所以那个学不劣等，对我们都是提醒。好，所以大学重要啊，我们所学所用功离不开明明德清明。明明德是自爱啊，自利啊，清明是利他化他。还有一句很重要啊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 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知止，你才能有后面功夫的提升。不知止，后面什么都没有了。那请问要止于哪里？止于至善，还有点抽象。对我们来讲啊，止于求生净土。所以刚刚跟大家讲说，为什么说净土为归？你有念头，没有求生净土了，无始劫那个对世间的习染的惯性就上来，四大烦恼长相随就上来了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，做不了主了。这个不是我讲的哦，老法师在英国汉学院的时候一谈到知止，他说这个知止就要止于求生净土。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，就不要说过去生的习染，就前面这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四十年，世间的东西可染的不少，在梦中都还常出现呢。所以这个赶紧要多念佛啊，身处令俗，俗处令身才行。好，那自己要做到，这个是身教的力量很大。那我们再说回来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那这句话我们重视领悟的话，那见人过就连在道中都没有了，就不是真正的修道人。当然呢，就是说还没正式打八段锦，还在热身当中，还没正式打，还没真道人。可是问题是无常迅速哦，无常迅速哦。其实承德跟大家讲那么久啊，其实也是承德对峙这个习气啊，也是已经几百几千回合还没对峙好。但是以这个错误的过去啊，供养初发心菩萨。比方承德有一次有一个同事啊，跟人家冲突很大，那个冲突后面会有很大的流弊啊。结果承德啊，就刚好抄经句，就是要提醒他，你现在这个状况脾气啊，跟人的对立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我就写了一段，我已经不记得那一段话了啊，结果也很善巧啊，就递给他啊。这善巧他就不会说敏感，好像我在挑他毛病啊，就善巧很自然的拿给他看。他一看完了，眼睛瞪得很大，说：“你看他们就是这样。”不，我很震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严重到我要劝他了哦。然后他看完那一段话，就很生气的说。他们就是这样哦。那其实呢，承德讲这一段子的时候啊，再拉回来，其实我看他，我也在看他的过嘛，我通通还在梦中的梦啊，我也没醒啊。哎，真的没醒哦，没有觉悟，以后会不会犯同样的错？以后也犯了，所以承德身体不好也不是偶然的。我们处在这个位置啊，不好玩啊。处在这样的位置，你做错一个决策，影响多少人，很难算哦。 你做错了一个决策，走错了一步，后面因为你而跟上的人承德都有因果。所以论但孝经里面说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为什么一个国君要这样？他一错了，影响的是一国的老百姓啊。所以他得在上不骄，高而不为，自节警度，满而不溢。人有声望的，人有权力的，调伏不了习气的时候，在这样的境缘，哪有不习气做主的道理？对啊，所以虽然大家都很慈悲啊，看到承德生病了，说你太辛苦了，都是很厚道给承德台阶下啊，人家给我们台阶下，我自己可要反思这十几年走过的路才行啊，没有反思彻底了，下一步还是会犯前面的错。所以承德观察到一个人是这样，在团体里面也是这样。什么现象呢？比方说团体里某一个人，他现在掌权了，权力握得很厉害，那同事就会他这样做不对呀，他这样做独断专行啊，整个团体搅得乱七八糟。可是承德经历过这些事之后，观察到什么呢？当这一个掌权的人下来了，换当时候批评的那个人上去了，他的严重程度啊，有时候不亚于他前面批评的这个掌权的人。这样的情境啊，承德看了不止一次了。所以有一句俗话叫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个对我们有没有提醒？哎，为什么他三把火？他觉得前面的哪些做的不妥不对，他上来他就想改啊。其实他得冷静冷静啊，因为有时候他看不对的时候，只是他的角度啊。所以有一些一上来把整个国家政策改很多的，最后都非常严重的失败。谁就是个例子，王安石变法，哇，把那些忠臣什么司马光啊，这些一宋朝这些名臣都被他贬走了。你说他学问好不好？很好。结果你看哦，这么多有德行的人提醒他，他都没醒，最后还去找一些小人来合作，哇，搞到最后很惨，他的儿子也死得很惨，绝子了，他唯一的儿子很年轻就死了。所以读历史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，所以不能意气用事哦。好，我们再扩大来讲，现在民主政治啊，都强调政党轮替，有没有？那个反对党批评的啊，底下的老百姓痛快，他那骂人骂的底下的鼓掌啊，骂他贪污。结果下面一个上来贪得比前面的还厉害，那你能怪谁？师父老人家说，那个票是自己投的，那个叫因果票。对，你自己投票选出来，你要受那个果报啊。所以你看，没有古圣先贤的智慧啊，我们有时候在共业当中会整个被拉进去，不冷静的。所以师长讲，几千年来选干部哪两个字？孝廉。 那个现在都是学历啊，口才啊，哇，那个口才好到群众一堆支持他的，哇，你要拉拢这样的人，告诉你以后他就把你给推掉了，是吧？因为他那个煽动，他根本就是为了他的什么利益嘛。可是当他的看法跟他的领导不一样的时候，下一个他要推掉的目标是谁啊？可能就是你咯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，真的是子孙虽愚啊，经书不可不读。哪有一个有德行的人常常在那里扬人家的恶啊？所以现在弘扬太上感应篇很重要，不张人短，不炫其长。他学过太上感应篇，他善恶他会看的。哎呦，这个人行为都跟太上感应篇不一样，这个人的票不能投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自身也好，团体也好，大到政党也好，都是因为只见别人过不见自己过，才延伸出这些对立跟冲突。所以不见一法，离心别有，还是要拉回来，不然又完了，又被自己给卖了。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叫一切皆考验啊，不是考别人啊，考自己啊，一切皆考验，不能被净转，不能被净牵出去啊，看而怎么办呢、啊、对镜，面对境界，对镜若不是，对，面对境界不知道，只有一个人是学生啊，是内学啊，须再从头练，就被境界给抓去了。好，好，那陈德只要想一想，我去批评别人，可能我比他更，以后我还比他更严重啊。自己那种警觉感，因为那个景象啊，发生在陈德面前，印象很深，就拉回来提醒自己了。都是不张人短，都是呢，纯是一颗护念他人的心。昨天还跟大家强调，什么叫信具足？自他一体，无差别相。这个叫信具足，这才跟菩提心相应，才跟慈悲相应。所以师长老人家为什么用五心，就是让我们时时关照念头，不要用错了。五心就是真心，时时不离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好，那我们这一会看得到的这么多的善友在护念我们，看不到的不知道多多少倍，是吧？那说到这里呢，大家陈德在供养大家一个心得，陈德的观察，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团体，每一个国家，佛菩萨都尽了全力护持他。哎，可是他现在怎么还是堕落，或者这个团体还是出问题？问题都不在哪里？不在佛菩萨那边，不然他就不叫佛菩萨了，他也入不了那个境界了。大家读过《地藏经》没有？地藏经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段话哦，佛陀跟地藏菩萨交代哦，这个 阎浮提众生呢，哪怕只有什么一毫的善，一丝一毫的善，你都不能让他堕到三恶道，有没有？好，地藏菩萨答应没有？地藏菩萨做到没有？哎，你们没反应，你们居然怀疑地藏菩萨，这个就很严重了。再来一尊观世音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那哪有苦难众生需要他老人家帮忙，他不帮忙，那他就不叫观世音菩萨了。他契入的是什么境界？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就是六道众生的痛就是他的痛，他焉有不知。对呀，所以重点在哪？佛菩萨苦口婆心，掏心掏肺，但是我们不听话，不听话又不敢让我们造严重罪业，因为不听继续讲他是骂人啊，太啰嗦了，毁谤了，那毁谤佛菩萨，那这罪佛菩萨不能让我们造这个罪，他就先退开了，在旁边看，生生世世随逐于我，心无战守。所以这一些真相啊，我们没有从经典，没有从祖师那边呢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我们假如不是遇到圣教，我们可能不知道父母他那十重恩呢、啊，他那养育之恩，我们可能都已经忘了大半了。都是透过经典慢慢给我们唤醒，才体会得少许父母的恩德啊。好，所以这一些真相我们体会到了。劝发菩提心文，我不知道大家读是什么感觉啊。我们以前读书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啊，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，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悌啊。当时陈德就联想，读劝发菩提心文不哭者没有良心啊。你看祖师他有这么高度智慧德行的人，他怎么劝我们修行？不下余下凡夫身实现，气血齐长，齐长是给我们顶礼啊，祈求我们受持啊，气血齐长，哀告现前大众及当世净性男女等，唯愿慈悲啊，请大家慈悲啊，只要听我一点点就好了，稍加听察。这不就是祖师给我们掏心掏肺吗？你说我们这个因缘里面于净义工来了没有啊？这都是阿惟越支菩萨呢，那是绝对的啊。你在读他这一篇文章，他焉有不加持你的道理啊？我们所有读的经典，每一部里面都有无量因缘，我们才读得到啊。那一日常规，那也是依据陈董学者，那是养正仪规里面的一篇纲啊。那背后也有，应该是庐江的同仁把它整理出来，跟我们整个生活当中相关的把它列出来。 所以真的我们说啊，重视领悟，我们去体会啊。法华经一讲大事因缘出现于此，这个大事因缘就是要让众分众生当生成佛，可是在这个大事因缘里面又包含着什么无量因缘，一佛出世千佛永戴啊。那这个千佛里面这一每一尊佛又有无量的因缘在里面呢，我们就回到自身吧。那请问师父的背后有没有无量因缘？哪个因缘没有了，就没有师父给我们讲法的呢？那我们的成长有没有夏莲居老居士的护持？会基本是他老人家。那夏老的后面又有无量因缘，甚至于夏老当初在民国时期在抗战的时候有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那说不定是哪一个菩萨帮他挡了一枪都说不定啊，我们只是没有去研究而已啊。他们那个年代都很不容易的，他们都把一生的成就和盘托出供养我们，知福惜福啊，造福知恩感恩报恩，知缘惜缘造缘。那这样的感悟啊，陈德觉得自己的信心呢恢复了不少，因为我相信佛菩萨随时在护持我，在护持着每一个人，这一点呢陈德是非常相信，这也是从观察当中得来的，从自身还有从我接触的所有的同仁，他修行有起伏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候都有人去扶持他，不然我们走了十几年哪能走到今天，哪一个坎没过来就没有到今天呢？那陈德观察到不只是人，不只是团体，国家也是这样。2009年师父老人家在台湾治牙齿，还讲了一部很重要的经典，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，就是把华严经的精髓，这是贤首大师写的学华严经的心得报告，华严经的浓缩就在里面了。第二次宣讲在台湾讲的，那不会看的人哦，师父去弄牙齿，佛菩萨哪有一个念头我要去弄牙齿，他是随缘的，随众生的缘啊。结果去了，那一年呢陈德也在台湾，结果那一年老人家一有机缘，就跟尤其跟国民党什么立法委员呐、什么这个各个县市首长都跟他们对话，都把三民主义的精华，把老祖宗好的教诲都介绍给他们，这么多人哦，几十个啊，还有民进党的都有，都是在政界啊有一定力量的，最小的是个县市长，要不是立法委员，要不是中央官员，可是几十个人在那样的机缘，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中华文化重要，这个人一出来，师父一生的智慧福报完全就加在这个人身上，你说加不加？铁定加。师父一直强调哪一个地方做中华文化示范特区最好，哪里？你们这么小声，因为这里只有我一个台湾人而已，我不自己讲没气。 结果最近师父说看看海南岛能不能做，我一听紧张了，听师聪啊，本来都讲台湾，现在变成海南岛了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你说台湾有没有机会？完全的机会啊，还是澳洲有福报，把这个大山之石请去澳洲，马上特批给他终身荣誉啊，就这个永久居留，还派部长亲自送。尊贤啊，群书资料在哪里 ？Right now 啊，你会看的群书资料，师父在表演，人家澳洲也在表演，哎，陆克文也在表演啊。他一上任呢，把师父邀请去给他讲治国之道啊。师父不是常讲经的时候说，那个陆克文啊。要去坎培拉嘛，就见师父的时候一大杯咖啡嘛，呵呵，一大杯啊，哦，师父说干那个事累死了，呵呵，还是他老人家自在了哦，那个当个国家领导人可不轻松啊，他上来可不得了，很不简单。师父跟他说，你不要叫反对党啊，没叫反对党，反对党自己落一个印象都是对立的。所以有没有看到师父的智慧？老人家看一个字都知道这个字的流弊在哪里，看到一个词都知道什么样护念众生啊，善巧方便。所以告诉他，你以后不要叫反对党，要叫什么党？兄弟党。反对党就是为反对而反对，兄弟党就是一起为老百姓谋福。那他真做哦，国与国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政党与政党，族群与族群。所以陆克文一上来就对着他们澳洲原住民的一个长老，非常有威望的长老，给他忏悔道歉。为什么？他们政权进去了，一定杀戮了本来住的这些澳洲的原住民，这个冤仇不能化解，他道歉了。这么好的人呢，才做不久啊，大家看到什么？为什么佛门叫福慧双修？人民没有福报啊，好的人上去也坐不稳。那陆克文的中文都可好了，他是在中国读书的，这么好的人，你看他在位的时候，现在中国跟澳洲他关系那不知道多好。所以你看这机缘都过去了，你看越多啊就不着急了。什么缘啊，丝毫勉强不来啊。那未来烦恼看多了就算了，别操心了，没用了。最重要的嘛，安住当下，赶快修福修慧，这个是我们能掌控的，其他的缘呢，这个我们不要皇帝不急呀，急死太监了，赶快回来修。台湾机缘过去了，新加坡有没有福报？那假如老法师现在还在新加坡，新加坡现在是什么国家？领导全世界的教育跟文化，是不是？你看师父已经到了联合国了，已经净空之有色都色了。新加坡也是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啊，那假如师父没走，现在榜样在哪？对啊，哦，那新加坡不用赚其他的钱，就算观光文化教育就赚翻了。 这个机会他不见了。所以承德是因为经历了很多事啊，最后说真的同体大悲是对每一个人，他还会遭难，那绝不是佛菩萨不慈悲，是我们自己看不懂，没有听话，随顺了自己的执着分别，严重的固执性格造成的。佛菩萨也只能流眼泪啊，在旁边很有耐心的等我们不固执了，等我们相信了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这个加持力瞬间就过来了，没有时空的障碍。所以为什么忏悔以后一个人的脸可以马上变一个样，那一忏呢如千年幽谷啊，一点才照，千年之暗俱除，它消了，消了之后那个加持力啪就进来了。忏悔都是因为突然明白了佛菩萨苦心了嘛，父母苦心了嘛，他肯听话了，那个加持力就进来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啊是从一切法从心想生谈起，那章太炎大师到地狱去也了解到地狱是自己的业力变现啊，所以叫地狱十因六果。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念生死苦，大家念这一段的时候印象深不深？尤其这一段虽然是讲地狱恶鬼畜生，请问哪一段最长？地狱啊，是吧？这个剑刀山野则方寸皆割锐，热铁不除饥，吞之则肝肠，羊童难了渴，饮之则骨肉多迷，巧风吹之，时已还生，忍听叫嚎之惨，煎熬盘里，但闻苦痛之声，青莲累劫，血肉季节，则红藕花开，死生地下美经万变，一朝苦痛，人间已过百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念完这一段，这些情景，我们要想到阿罗汉他脱六道了，他可以看五百世，他一想到自己堕在地狱的情境，想到都恐怖的怎么样，流血汗。请问大家，我们这一生有没有痛到流血汗的经验？没有，那就知道那种痛苦比我们世间不知道多少倍哦。那佛是真愚者哦，地狱太苦了。若能念地狱之苦啊，这懈怠不起啊，精进自己会升起来哦。好，那这个楞严经里面讲的这个地狱十因六果，那我们就不能造这个因。承德呢只举一个因跟大家做供养。佛陀讲到了阿难啊，此等皆是啊，就地狱这些业报啊，彼诸众生自业所感，造十习因。这个习其实都是习气，过去今生的习气啊，然后受六交报，就受那些苦报。云何十因？哪十因呢？阿难，一者淫习交接，就邪淫， 发于相磨摩擦，哦，研磨不休，如是故有大猛火光。我们慢慢去体会，一切法从哪？心想。所以我们这个习它是相磨，结果你看磨的东西它就会出火，所以它感的就是猛火。所以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发动，就慢慢形成这个业果了。如人以手啊相自相磨处，暖相现前，你相磨它就热了嘛，暖相现前。接着说恶习相燃，这个恶习的意思就是过去生有这个习性，现在又预言现在生这个习性又被这个缘唤醒，叫过去现在这个习性啊相燃，就是加成作用了。就好像干柴遇到烈火就越烧越旺了，所以故有铁床铜柱诸事，那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一切如来都了解这些真相了，所以他讲到的他自己内观照或者是劝别人呢，都是提醒这个欲啊，感的就是火，就是欲火。所以菩萨见欲，菩萨见到这个欲望啊，如避火坑。所以这一句也告诉我们，菩萨畏因，菩萨已经了解事实真相了，他知道这个习染感什么果，他绝对不起这些习染。好，所以这里还举了宝镜书，也应该是祖师的书。所以诸佛同科，这个科就是很慎重的劝谏我们，审疑刻骨啊，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，刻骨铭心。那菩萨共避，菩萨都避这些恶因呢，宁不惊心，就我们怎么不战战兢兢的来护好这个念，地狱都是我们这些相应的念头感召来的。所以呜呼，欲之为火，其毒若此，这些习性是五毒啊，危害很大，唯愿有志的男子女人呢，性物自孝扑灯蛾也，我们不要自己像飞蛾一样去扑火，把自己的慧命给毁掉了。好，好，那最后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讲第九，重视领悟。大家想到重视领悟啊，有没有想到哪一句经句？举一隅，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，怕堵了他的悟性。还有没有？哎，子贡讲啊，我闻一以知二，颜回呢，闻一以知十，所以好学要跟谁学？颜夫子哦。你看，孔老夫子赞叹他好学，没有说他每天 K 书，哎，是不是？说他什么？不迁怒哦，不恶过啊，所以这个真正的学问是什么？调伏自己的习气哦。这两句话已经到什么功夫啊？不 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他才能不迁怒不恶过啊，都是在念头当中下功夫，跟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一样，都是克己的功夫。那他老人家也是闻一以知十，其实这些都跟华严的境界很相应啊，是吧？你看得懂华严的表法，你就从一个点就悟到一切处了啊，这样就不白费东方持国天王在那里跟你弹琵琶了，是吧？你在那不知道表法的哦，弹琵琶，我比较喜欢听古筝，那就还在那分别执着，那就麻烦了。哦，好，还有一句也是重视领悟哦，无道一以贯之。请问这是不是用悟性来学习？不是用知识吧？知识都是记很多啊，它不相干哦，它是一以贯之。哦，好，这是第九点啊。这个第九点呢，明天呢再跟大家做交流。啊，第十点呢，目贤当目其心。哎，这一点不去重视啊，大善之事来啊，你都看不懂啊，还挑他很多毛病啊，哎，那就麻烦了，当面错过了。这是第十。十一呢，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四十二章经第三十七章讲的，佛子离无数千里，意念无界，必得道果。在无左右，就在佛陀左右啊，跟在旁边，虽常见无，常常看到我，不顺无界，终不得道。这句也是强调清净善知识，也不能在形式表象中，要重什么？实质。所以经典里面常常都跟这个呼应啊，比方说广修供养普贤行，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供养？如说修行供养第一啊，就是把老师的教诲去落实，而不是买很多好吃的去孝敬，这个还排不上位置哦。第一供养是如说修行，大家要了解，我们没有弃入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学的就是偏掉了，偏成什么？搞情执，他只想着啊，老法师一想就哭，想别人都不哭，都想老法师哭，你怎么不想众生哭啊？我想你想众生哭的时候，老法师最欣慰。哎，好，看到老法师高兴得不得了，看到家里的人脸很臭，那这是真正尊重老法师吗？对呀，所以搞情执的，情执是什么？爱真。他爱老人家爱得不得了，他一定有讨厌别人讨厌得不得了，这个严重了，因为他表不了法，人家会说你看这个人都跟老法师学得这么执着，好，只会讲道理都没做出来。好，那一直在强调我跟老法师学的，我跟老法师学的，人家一听学成这样我不学了，不能搞情执啊！我们学佛是学觉悟啊，怎么换对象？老法师有没有讲不能换对象？佛教我们不能贪哦，我们不能在佛法里又旧戏重演， 又在搞贪。所以我们常常都说老法师，我们做的跟他老人家讲的不一样啊，都在断人家跟老法师的缘。所以最重要的，当下落实老法师，这是真正供养老法师，恭敬老法师。好，这是十一。十二呢是四依法，四依法我们之前有提过。十三呢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。第十四呢，掌握纲领，纲举目张。好，你们不用抄了，我整理给你们。你们上课的时候呢，这个不要那么辛苦，不然我这个我也这个看大家抄的这么辛苦，我也过意不去啊。我有整出来了啊，再过几天我修一修啊。第十五就是劝发菩提心文那一段话，这一段话包含了很多心态都在里面，把它截出来。勿恃意而轻浮，勿欲速而不懈，不久长，勿懈怠而无勇猛，勿萎靡而不正取，勿因循而更期待，勿因的啊，这一段包含很多都在里面了啊。这一段特别把它截出来哈，这个大补汤大家喝一下啊。最后十六啊，我就讲十六点啊，你们有的再麻烦啊，回馈给陈德。承德在帮你们去修供养。十六是呢，修学要有高度的警觉性，面对境界要有高度的警觉性。为什么挑十六呢？十六无量寿经说，又贤富等十六真师。我们这个没有德行啊，但是也凑一下表法的意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